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。在二十四章，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。神是信实的，神要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，并且神也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。以色列人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来立约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都要遵守。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后，神要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以色列人的生活中，他就吩咐摩西建造帐幕。建造帐幕的目的就是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要想，上帝他是灵，他怎么会住在如此小的帐幕中？列王记八章二十七节也说，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殿呢？上帝是要透过帐幕来彰显他是以马内利，他与人同在。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，就是从二十五章开始到出埃及记的结束，这些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帐幕的建造。神先把帐幕的建造的方法启示给摩西，然后摩西再按照上帝启示的方法去建造，最后神的荣耀充满帐幕。帐幕呢，是神临在的场所，也是以色列人侍奉神的地方。帐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它是预表真正的圣殿，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说，帐幕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。在旧约，以色列百姓通过帐幕与神交通。今天的教会呢，是通过耶稣基督与神保持神圣的交通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道成肉身在希腊的原文当中是支搭帐篷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在旧约，神与他们同在，他的荣耀充满帐幕。在帐幕中向他的百姓说话。新约的我们不再是通过普通的帐幕，而是荣耀的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荣耀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成就了救赎，使人与上帝和好。旧约的帐幕是预表，是影儿，新约的耶稣基督是那个帐幕所预表的实体。我们比旧约的百姓更加有福，更加有恩典。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透过耶稣基督享受神就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被称为神的殿。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 神为什么可以要求以色列人为他送礼物来？因为神是救赎者。在出埃及记19章、20章都强调，我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，我是耶和华，把你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神是救赎者，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的重担之下搭救上来。救赎者是有权利向他的百姓要求奉献的。神要求的态度是甘心乐意。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也强调过，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。神悦纳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拒绝那种迫不得已的奉献。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是有准备的，是预备好的奉献。因为建造会幕需要金银铜，需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，需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，还有点灯的膏油、香料、红玛瑙、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神要求以色列人把最好的给上帝，因为这些金银铜铁最好的更靠近神性的表达，它是人世间更好的，来表达神的卓越、神的超越。有的解经家很有意思，他们解释为什么金银铜没有提到铁呢？他们的观点是，铁一般是用来做武器的，有武器就有杀戮，金银铜铁象征了和平。啊，这个解经很有趣味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，神要求他们的奉献一定是甘心乐意的，而这个奉献是源于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被救赎的过程，他们经历了从罪的奴隶、法老的奴隶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他们经历了出生、出死、入生的救赎过程，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对他们实行的拯救的大能，所以神要求他们要甘心乐意的把礼物拿来建造会幕，建造神的居所，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。凡是没有甘心乐意的，上帝并不悦纳，因为迫不得已是一种强迫的、是不明白的奉献。今天在教会有十分之一的缴纳，还有奉献。什么叫迫不得已？什么叫没有甘心乐意？甘心乐意是提前把给神的十分之一奉献提前准备好，迫不得已是来到教会摸一摸口袋，里面有一些零钱，把它随手给上帝。其实这个就不是一种甘心乐意，是随意的、随性的奉献。还有看到别人奉献，他感觉不好意思，他也奉献。在教会里面有吃饭，把奉献当作饭钱，这些都是没有甘心乐意。所谓的甘心乐意是明白救赎的意义，提前预备所给上帝的，把它交给上帝，这叫甘心乐意。没有甘心乐意的心，是因为对上帝的救赎不太了解，不太了解 我的生命是上帝用大能所拯救回来的，用他爱子的血所买回来的。何止是我的生命呢？我的一切我也相信也属于上帝，因为一切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为什么要住在他们中间？神为什么要与他们同住？我们要想到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人被造的时候，神是在人的中间的，人和神的关系是绝对的美好的，没有罪的存在，没有罪的干预，没有罪的挑战，人与神同行，神与人同住，那个状态是令人羡慕的。可是因着亚当和夏娃骄傲自大藐视至高者犯罪之后，人与神的关系就从此破坏了，因为神不再与罪人同住，罪人藐视至高者，开始抗拒抵挡神。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布了救赎的计划，他要恢复现在破裂的关系，恢复从前神与人同住的那种美好的状态。我们在出埃及记可以看见，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神要亲自恢复破裂的关系，神要透过他救赎的方法来恢复他与人之间的裂痕。神主动的要与人同住。我们要知道，神要与我们同住，我们与神和好，是最幸福的事情，是最美好的事情，是最伟大的事情。除了这件事情，有哪件事情如此的令我们向往？与神和好，是意味着破裂的关系得到了修复，也意味着一切的悲惨就此结束。我们在追求幸福的事情，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？追求满足的事情，什么才是满足的？我们追求上好的福分，什么叫上好的福分？我们认为，只要我们的家庭幸福，夫妻不吵架，只要我们的银行卡里面有存款，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稳定的工作，孩子有出息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，我们的美好，我们认为这是上好的福气。但是神住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同行，与神关系的恢复，这个就是上好的，是人用自己的能力追求所无法得到的。你再努力追求，你再付出代价，也无法享受这种关系，因为是神主动的要恢复人与他的关系，是神主动的寻找罪人，是神主动的付出代价，把他的儿子击杀，把罪的深渊，把罪的墙，把罪的幔子撕开，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。拥有了一切，如果没有与神和好的话，依然是悲惨的。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， 在哲学当中寻求智慧，寻求满足，寻找意义。后来在摩尼教放纵自己的情欲，养情妇。他有没有获得幸福和满足呢？没有。最后他归信了基督。他说人要得到安息，除非在神的那里。没有神的话，就没有幸福，没有安息，没有满足，无法享受美好的事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，不是我们的聪明智慧决定的，不是我们想就可以得到的，而是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，他以怜悯招聚我们，透过他的儿子填平了罪的深渊，推倒了罪的墙，撕开了罪的幔子，除去了罪在我们身上的咒诅，使我们与他和好。他亲自付了昂贵的代价，圣经强调重价，我们是重价所买回来的。他将他的儿子押上，押上就是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才能够实现他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啊，这句话反复的出现，照山上的样式，照山上指示的样式，谨慎的去制作这些物件。为什么如此的强调？因为帐幕是神的居所，帐幕是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，帐幕启示了关于救赎的真理。基于这些缘由，就表明救恩出于神，而非出于人的设计。救恩是上帝亲自自己做成的，不容许人用自己的方法，不容许用自己的发明，用自己的功劳，因为救恩全然出自于神。基于这些缘由，神才说照我指示你的样式。救赎的真理是绝对的，没有任何的妥协。在旧约，帐幕的建造要按照神指示的样式；在新约，对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也同样照上帝所指示的、所教导的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只有这一条路，救恩的路，是上帝亲自设计的。神一人只有一位中保，没有第二位，没有另一种可能。在一个相对的时代中，绝对的显得刺耳和霸道。帐幕的建造必须按上帝指示的样式，在新约，对耶稣基督的信号和宣讲也是绝对的，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。保罗也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表明什么？这就表明救赎的真理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更改的，新旧约都是同样的原理。人的发明、人的努力、人的功劳、人的意见，在救赎上狗屁都不是。救赎绝对是上帝100%的恩典，是上帝他自己卓越的设计， 我们看到历史，总有人反对，总有人拆毁，总有人来毁掉救赎绝对的真理。不仅救赎真理如此，教会的建造也必须按神所指示的样式，因为帐幕在旧约也是旧约的教会。很多人对教会的看法是，我认为，我觉得。什么叫我认为？什么叫我觉得？我认为，我觉得，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很有方法，能够建造主的教会吗？有人会说，你看某某教会如此如此。是的，我们应该向教会去学习的。但是在学习之前要问，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么做背后有没有真理的依据？对于教会如何的建造，在圣经有全备性的启示，有全备的教导。常常我认为我觉得的人，很多时候是不好好的研读圣经，不知道教会应该先建造什么，后建造什么，应当如何的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不是我认为我觉得，我感觉好。教会的建造和会幕也是一样的，每一个的角落，每一个的物品，必须按上帝的要求去建造。教会宣讲的教义，教会圣职的选立，教会在治理的惩戒和治理的模式上，都要遵照圣经，规规矩矩的去建造，不能够有个人的聪明，不能够有那种的像养鸡一样，不断的催熟打激素，都是错误的。何止是教会，我们的人生也是，人生也必须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建造。如果人生不按照神指示的样式去建造的话，那一定是悲惨的。在伊甸园，始祖如果按神所指示的生活，那个美好就一直的延续。但是始祖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不按神指示的样式生活，美好的创造的状态，在他们的悖逆之下，成了悲惨的世界。他们为什么不按神指示的样式生活？骄傲、自大、藐视至高者，想要自由，想要活出自己的生活来，想要活出一种没有限制的生活。好像今天这个时代所讲的，你要活出你自己，活出自己才美好，活出自己才伟大，活出自己才叫自由。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，经常告诉自己，离开神的律法才能更精彩，按自己的方法活才舒服。这个就是按自己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规范来过生活，不会创造幸福的，只会活在悲惨的世界中。始祖们追求所谓美好的生活，悲惨的结局；浪子追求美好的生活，结局是悲惨的。我们的生活绝对不能够活出自己，我们必须按上帝的话语活出自己，按上帝话语的要求活出真正的自己，因为我们是被他所造的。按照神所写给我们的说明书，才能正确的发挥功用和价值。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有许多痛苦。生活中所有的痛苦是因为不按神的教导生活，但是我们还看不见自己是不按神的教导生活造成的痛苦，总是认为是环境不好，是配偶不好，是孩子不好，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其实都是错谬的。凡是不按神的教导生活的，痛苦必加增，愁苦必环绕，大水会漫过他身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自大，任意妄为，藐视至高者，按自己的方式生活，认为自己必须要做王，要做神，我要把神赶下去。藐视至高者就活在捆绑中，坐在黑暗的里面，在旷野没有方向，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。只要不按神的教导生活，痛苦一定是必然的。你会发现圣经的原则对我们的要求跟我们本性所想的截然相反。我们在婚姻中不幸归结给配偶，圣经把原因归结给我们，因为自私贪婪爱自己，所以才要牺牲别人，让别人去牺牲。今天有太多的人抱怨婚姻苦、工作苦、家庭苦，那么多抱怨为什么会？因为没有按上帝的教导去生活，没有按神指示的样式来建立自己人生全部的领域。诗篇怎么说？唯写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错误的解释是，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，凡事顺利，一路顺风，上帝与你同在，是这样解释吗？不是这样解释。诗篇这里重要的经文呀，在告诉我们，你按神的律法去生活，让神的律法充满你的头脑，充满你的人生，你一定会结出果子来，你的叶子也不枯干，你的生命是丰盛的，你的生命是有抵抗力的，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。凡事顺利指什么？无论遭遇什么都无所谓，无论遭遇多大的痛苦，都不能阻断他与神的关系。因为遭遇患难的人知道，我明白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，直到那日。这叫凡事顺利。真正按神的话语去建造的人生，不会在患难中、在困苦中止住对神的信靠寻求。真正按神的话语生活的人，遭遇了大风，遭遇了大的风暴，他的根也不会断掉，因为他相信他的人生是站在磐石上。神说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任何的力量都不能够阻断和神的关系，因为他深信神的良善，深信 神的能力，更深信神对他永远的保守。这个叫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按神的指示建造帐幕，建造教会，建造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是教会的一部分，我们是教会的肢体。耶稣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，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是脚，是手，是某一个重要的腑脏的器官。你到哪里去，不是你到哪里去，你离开礼拜天圣道教会的礼拜，你依然是圣道教会的一部分，你在家里面依然是教会的肢体，你在工作上也依然是教会的肢体，你在饭店吃饭的时候也是教会的肢体，你和朋友旅游的时候也是教会的肢体，你到哪里都脱离不了这样的归属的关系。教会按神指示的样式去建造，每一个肢体也是如此。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，是不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建造自己的人生，必须按神指示的样式去建造。诗篇做了规范，惟写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啊。不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不让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的婚姻工作的话，这人没有福气，忧愁咒诅临到。以色列人他们说，你的律法我们都必遵守，立约就在约里面，顺服，顺服的话神的慈爱伴随他们，不顺服的话神的公义的怒火追讨他们的罪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按神的律法去建造自己的婚姻、工作、家庭、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话，不会蒙福的，只有咒诅。我们的生活的所有的领域就好比糠秕一样，没有根基，没有生命，每天晃晃悠悠，随意的生活，每天争吵不断，愁苦围绕。但是人的诡诈，人的虚伪，人的眼瞎，还总是说别人不好，其实没有看到自己是没有按神的教导去生活，没有按山上指示的样式去建造，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喜乐幸福。这人变为有福，是说真正蒙恩得救，并且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按照神指示的方法去建造人生的人，这人是真正有福的。他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再大的患难也无法阻止他与神的关系，再大的患难也无法把他推倒，把他吞没，因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，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盾牌，他以耶和华为他的逃城，任何的患难，任何的危机都无法把他击倒。所以说弟兄姐妹，按神指示样式去建造，你建造你的人生就是在建造教会，你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你是教会的肢体，你到家里面你是在建造教会，你在工作领域上你是在建造教会，你在你的婚姻中是在建造教会，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在建造教会，因为你到哪里你都是教会的肢体，整个的教会需要按神指示的样式。 每一个肢体更是如此。顺从的必蒙福，不顺服的咒诅必临到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在神的恩典中蒙了拯救，也必须在神的恩典当中按神的吩咐去生活。顺服的人享受神慈爱的眷顾，不顺服的人要受到公义的管教，愁苦的加增，咒诅的临到。我们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苦和抱怨？为什么总是怨恨别人？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按神的教导去生活，没有按圣经所指示的去经营我们的人生。愿主帮助，天父来感谢你，帮助我们，透过话语打开我们的眼睛。瞎眼的人看不见自己的罪，看不见自己骄傲自大、任意妄为、藐视至高者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有祸的，不是有福的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住，这是恩典。你也爱我们，把全备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建造我们的人生，建造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领域。我们真的是有罪，我们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人生，其实结局是失败的。教会的建造，主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按照真理去建造，按照真理的样式建造柔美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学习真理，学习丰富的话语，使我们可以成为诗篇所讲的有福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